车子的使用方法不对，很容易开坏，但如果保养方式不对，坏得更快。早上起床迟了，想早点到公司，哇扎一脚油门就出去，这样车子是很容易坏的啊。那根据一本叫做《汽车技术》的书，它上面说啊，车子在长时间停放之后，各个摩擦表面的润滑油基本上流掉了。那你冷启动后油门的时候，部分摩擦表面甚至是干摩擦，就是有肥皂洗手和没肥皂洗手搓起来那感觉啊。那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SAE 的测试啊，发动机冷启动30秒的磨损，相当于正常运行500公里的磨损啊，所以说他呢 SAE 是建议我们前30秒最好是怠速行驶啊，或者是慢一点，或者是热一热，或者怎么样。但如果我们反其道行之，冷启动的时候直接油门这么踩到底轰上去啊，它会让这个轴瓦表面的摩擦形成瞬时高温，偶尔几次是不要紧的，经常这么做呢，就会造成金属相互烧熔爆死啊，修车工土话就叫烧瓦。通俗的来说，这个烧瓦的原理其实和电焊差不多的，就是利用高温把金属烧熔，然后固定起来，磨磨磨磨磨化掉了，然后一冷干了粘在一块了啊。这一旦这个轴瓦烧熔，它就会导致这个发动机运转不畅，活塞、连杆、曲轴这些零件受的力就会发生变化，严重的时候就会变形，导致这个发动机提前大修啊。这个你想要搞坏它，这个是一个办法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你说我踩油门觉得有点慌兮兮啊，有没有其他什么路上开开的办法？有的，频繁压井盖啊，这个压井盖真的是可以把车子压坏的啊。最危险的就是油底壳和变速箱啊，部分井盖啊，它由于常年使用，这个井盖本身也是会变形的啊。那个车子开的时候，轮胎把它一压就会翘起一边。那这个和下雨天踩一脚脏水的经历差不多的，你下雨天踩到不是很稳的人行道砖，啪一下是吧，这个溅起来一脚水，我们说起来叫踩地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井盖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，但是后果会严重很多啊。运气不好的话，碰到这样的井盖很有可能会砸坏油底壳或者是变速箱。那么一般来说，那个铸铁的井盖重量大概是60到95公斤之间，轮胎把井盖压得翘起来，就相当于一个95公斤的铁饼啪怎么砸在油底壳或者变速箱的这个外壳上了。你不要说是私家车了，砸到水泥地上面都会有个凹坑的，你感受一下啊，这个车子可能就直接要大修了。所以说路况不好的地方看到井盖你就笔直开过去，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啊。再讲讲怎么样把车子弄坏啊，就是在开阔场地换机油。自己手动换机油本来不就是个好事情吗？但是你这个选的地方不对，也是会让这个车子提前报废的。换机油最好不要在露天进行。开阔场地换机油啊，你看看没什么区别，太阳晒晒还能把车子晒坏啊。但其实啊，它很有可能会导致你换的那个机油中间有杂质给混进去。那北方沙尘暴，南方杨絮柳絮啊，这种东西飘来飘去的，那我这儿杭州有梧桐树还有梧桐絮，反正都是自然界的这种杂质，我们在这种开阔场地换机油有可能就飘进去了。你想一想啊，你这么愉快的换换机油，结果一阵风吹过来，你是风儿我是沙啊，这个风儿带着絮啊，混着这些沙尘，除了抚摸你的脸以外，还冲进了这个机油加注口。好了，那天天人家就是拿了张沙皮在磨自己脸，我是指你那个发动机啊。机滤这个时候都不一定有用了，我们也好事情问了一下那个广汽的客服代表，他说那个机油在添加的时候不是直接经过这个机滤的，机油中的杂质要在下一个循环中才能滤除。那好了，而且机油是有一定的粘性的，那低温粘度是可以达到6万个单位的，是平常运行时候的4000倍啊，这个就会导致机油和葡萄酒一样有这种挂杯的特性的。那它这个当然是挂在发动机的气缸上面了啊。那这么一挂，柳絮风儿沙儿啊，各种这个电视剧一拍，你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缸壁啊就磨得很厉害，甚至发动机都会磨坏啊。而且啊，这个风里面飘的这些沙子有些啊，它是有这种盐类物质或者是氧化物质，它是不溶于机油的，它除了把你发动机磨坏之外啊，还有可能会导致管路堵塞。哎，这就和那个人得了血栓是一样的，人体内的这个血栓会导致这个器官得不到供氧，那润滑管路堵塞呢，也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足，也让车子提前报废，汽车的心肌梗塞，一下就去维修厂了啊。那么参考清华大学对沙漠车发动机的这个研究啊，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啊，是非常容易导致磨力磨损的，影响这个活塞环、气缸套的使用寿命。极端的情况下，3到4个月。快一点的1到2个月就要换了，而平时这些配件一般用10万公里以上啊，才需要去检查，平时根本就不用管的， 你想快速的用坏风儿沙儿搞一搞，路边换换机油，效果非常好啊。那么沙尘中刚才说的是不可溶的会堵，那么有一些可溶性的这种溶到里面去的会不会好一点？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这些物质严格的说，它不是溶解于机油，它是融化掉了。这车子在开，机油温度一升，它就像一个蜡烛一样被烤成蜡烛油了，它会增加机油的粘度的。那你就好像你这个烧菜的时候啊，加点勾芡芡粉啊，这个汤汁啊在菜上面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。那这个机油粘度增加，它会导致这个机油泵出口压力过高，这个机油啊就会串门到其他的燃烧室里面去了。清华大学也做过这方面的功课啊，燃烧室里面的少量机油在特定情况下会导致发动机早燃，这个早燃就是活塞连杆角度还没到位之前发生的点火。说人话，就好比你荡秋千，你不是要顺着方向啊这么来，不是，不然的话没法荡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拔过去，突然有一个人在反方向啪推你一下，秋千是回去了，人掉下来了啊。这个连杆啊突然收到一个方向错误的力，就轰一下就会发生扭曲，人嘛从秋千上掉下来，发动机嘛就哗塌了换掉了啊。之前315是报道过的啊，这个机油掺白糖来诱使顾客修车，用的就是这个原理啊。还不过瘾，你还想让车子坏得快一点，告诉你还有很简单的省钱办法啊，就是空滤啊只吹不换。哎，这个发动机坏坏也是很快的啊。那个空气滤清器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干式的滤芯，那它呢就是空气中的这种杂质把它分离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把它过滤掉。那一个合格的滤芯呢，它原始滤清效率一般是不低于 99.5% 的，那品质好一点的这种干式空滤甚至能达到 99.99% 啊，这对家用车来说绰绰有余啊。这种空滤呢，它是靠多层微孔滤纸来阻挡这个颗粒物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当滤纸受到较大的这个外力之后啊，这个微孔纤维会出现机械性的撕裂，拿人话说就是这个洞洞口径啊越来越大了，被撑开来了，原来挡牢的那些东西挡不牢了，都顺过去了啊。那你就想啊，这种性能比较好的新的这种空滤啊，它要求必须能够过滤直径在 0.5 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都走不了，但是你搞个高压气枪噼噼噼噼噼在那边哗哗哗哗在那边狂吹，吹到后面 0.5 以上的 1.0过滤不了了，也通过这个滤网了，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差了啊！这个嘴巴被人家拉大了，回不去了，没弹性了。那么根据国际滤芯行业协会的研究啊，发动机早期损坏的70%和这个空气滤清器是有关系的。那大名鼎鼎的德国博士肯定也琢磨这事儿了嘛？他的研究说呢，发动机进气质量在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下一对比，整个车子的寿命相差2/3。啊，人家这辆车子用10万块钱的价值，你这辆车子呢，基本上就只能用3万多块钱的价值，因为空气滤芯的缘故啊，所以说空气滤芯的性能或者说是它的表现，是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动力，省不省油，是否安全可靠，到底还能用多久的，还是蛮要紧的。说了这么多，不是说真要把你车子开坏，抬个杠而已嘛，你想要省车，反着来就可以了啊。那有些朋友啊说，这不是省或者不省的问题，我这个车子买来上下班这么开开，一年也跑不到5000公里。4S 店嘛说，哎，你今天要去了，明天要去了，那到底去不去呢？那我保养嘛，我想想嘛，我反正次数不多，我去 4S 店坐坐，虽然有点贵，那其实也还好。隔壁一个朋友说我傻，外面又便宜又好，为什么不去？价格也相差的蛮多，到底相差多少钱？品质和施工是不是真的就一样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保养，都给你准备好了资料。那我这个公众号呢，每天都会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版、音频版、视频版都有，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啊。10万块钱的家用车子，我开6万公里，哪些保养钱一定要出？超出的哪些部分都是冤枉钱？我把它列了个清单出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保养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